第三卷，从这里往东南行600多里，渡过恒河，向南便到了阿舒陀国，中印度。这里有400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城兼学。在城内有一所古寺，是释心菩萨在此治大小乘论以及为大众说法的地方。城西北4-5里，在恒河岸有一座大寺院，院中有座塔，高200多尺，是无忧王所建。昔日世尊曾在此说法3个月，在他旁边还有过去4佛经行的地方。城西南5-6里又有一所古寺，是无著菩萨说法的地方。无著菩萨在深夜上升都率天宫，向弥勒菩萨授学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论、中边分辨论，到了白天则又下凡为大众说法。无著菩萨是犍陀罗国人，佛涅槃后1000年出现于世，从弥沙塞部出家，后来转信大乘。弟弟释心菩萨与说一切有部出家，后来经过兄长度化，也转信大乘。兄弟二人广造诸论，解释大乘，成为大乘佛法一代法将。比如舍大乘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唯识论、居舍论等，都是他们所造。玄奘法师在阿舒陀国朝离圣寂后，顺着恒河与80余人同船东下，日向阿依木法国今阿拉哈巴德西北方去。这恒河是印度第一大河，两岸多是亚热带丛林，异常繁茂，尤其在这一段河的两岸都是阿树加林，郁郁葱葱，非常幽深。玄奘法师坐的船顺流而下，行了大约100多里，突然一声锣响，两岸树林里各有10来条贼船迎流鼓噪飞驶而来。玄奘法师坐的船大家慌作一团，有几个商客胆小，急得投河，众贼把他们的坐船包围，强行拖至岸边，并逼迫所有客人上岸脱去衣物，交出财物。这些盗贼都是突加天神的信徒，每年秋季必须找一位容貌端正的人作为贡品，取其血祭祀，以祈求天神赐福。他们见玄奘法师仪容端丽，身材魁伟，正合要求，心中高兴，互相商量道：现在秋季时间快要过去，我们还不曾找到合适的人，这个和尚生得相貌端正，把他杀了祭神，岂不正好？玄奘法师说道：你们要杀我这污秽之身以祭祀天神，不是我要推辞，只是我这番所以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是为了朝礼圣迹，拜菩提树，访灵鹫山，问经求法。现在此愿尚未实现，你们便要杀害于我，恐怕是不吉利的。船上的来人都同声替藏师求情，也有愿意以身代替，求免藏师一死，可是盗贼都不答应。于是贼人派人取水，就在树林中一片空地上用水和土筑起坛来，令两人拔刀挟法师上坛，二贼举起刀来便要动手。玄奘法师神色镇定，毫无惧色，群盗见了都非常惊异， 玄奘法师眼见情况已不能免，就请求贼人稍待片刻，以便让自己安心欢喜地就死。此时藏师诚心敬意，观想都率天，一心专念弥勒菩萨，愿得往生内院，亲自恭敬供养，受持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神通智慧后，再来下生教化这些可怜的贼人，领修圣行，舍离诸恶，以及广宣诸法，利益一切众生。这时玄奘法师离十方佛正念端坐，定心专注观想弥勒菩萨，在观想中好像在攀登须弥山，不久就上升都率天。只见弥勒菩萨坐在妙宝台上，天众围绕左右，此时身心欢喜，早已忘记自己正在祭坛上即将被贼人杀害的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间黑风刺起，折树飞沙，浪涌船覆，贼众大惊，急忙问法师的同伴道：这个和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叫什么名字？同伴告诉贼人说：他是从大唐来的求法的玄奘法师，如果杀他会获无量罪，遭受恶报。现在风浪刺激，天神早已震怒，你们还是赶快忏悔吧。贼众听完大吃一惊，立刻列跪请罪忏悔，稽首皈依。这时藏师还在定中观想，台下的众人的讲话他并不曾觉得，直到有一位盗贼用手去推他时，这才睁开眼来问道：时候到了吗？群盗回答道：不敢加害法师，特来忏悔。藏师接受了他们的忏悔，对群盗说道：凡人生为盗贼，必然多有杀伤，未来当受无间地狱种种痛苦，你们何苦以此电光朝露短暂之身而种下阿僧祇劫之常时受罪的苦种呢？群盗叩头谢罪道：我们因为邪见妄想颠倒，做不应该做的事，走不应该走的路，今天才有幸得遇法师，感动上天，得到了这样一番教诲。从今日起，我们马上放下屠刀，洗手归正，愿法师替我们做个见证吧。于是群盗互相劝告，把所有刀枪兵器全部投入河中，把所抢来的衣物财物全部归还本主，并立刻拜玄奘法师为师，皈依三宝，并受了五戒。霎时间果然风平浪静，天气开朗如初，群盗欢喜，礼拜辞别而去。同行的人都敬叹玄奘法师修理殊胜，远近闻者也都非常惊叹，若非法师求法之心殷重，戒定慧三学增上，又怎能得到这样的感应呢？玄奘法师从这里向东行300多里，渡过恒河，北至中印度境的阿叶木法国，又向东南行了700余里，再渡恒河以南，即阎牟那河北，至波罗叶加国，今阿拉巴德。在城西南占伯加花园林中，有一座宝塔，也是无忧王所造，是释迦世尊 曾经降服外道的地方。旁边又有寺院一所，是提婆菩萨做广百论以错小乘及外道的地方。大城的东面，在两河交汇的地方，有一片大广场，土地平整，方圆十四五里，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君王豪族仁慈布施的地方，言传其今，因此号称为大师场。玄奘自此恰巧遇上戒日王在此行大布施，将五年积财做七十五日之散施，上从三宝，下至贫苦无衣者，无不施予。藏师往西南前行，进入恐怖的原始森林，这里多有恶兽猛象等，走了五百多里才到桥上弥国。国中有寺院十一所，僧徒三百余人，王城的故宫有一座大精舍，高六十多尺，内有一尊檀木雕刻的佛像，上面悬着石盖，是乌陀延那王唐延初爱所造。往昔释迦世尊住世时，为了报答母恩，上升刀立天宫为母亲说法，乌陀延那王由于思念佛陀，就请目犍连尊者运用神通，把一名雕刻匠射升天宫，亲睹圣容，再回到人间，用紫檀木雕刻了这尊佛像。当世尊说法归来，从天宫下降人间时，这尊佛像居然也像真的人一样出来迎接。城南有一座故宅，是屈使罗长者的故居。城南不远有一座旧寺院，原是长者的园地，其内有一座200尺高的大塔，也是无忧王所建。从前世尊曾在这里说法好几年，东南边的重阁是世亲菩萨造唯识论的地方，东边安摩罗林的金舍遗址曾是无著菩萨做显扬圣教论的地方。从这里向东行五百多里，至丙索加国中印度，国内有寺院二十多所，僧徒三千多人，学小乘正量部。东南道左有大寺院，昔日提婆舍摩阿罗汉在此造十身足论，说人无我。瞿波阿罗汉作圣教药师论，说人有我。因此二人各执一法，互相争论。这里又是护法菩萨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论师的地方，在他的旁边又有一处世尊说法六年的地方，有一棵七十多尺高的树，是世尊在此说法期间用茎持柳条的残余部分抛弃在地上而生长，繁茂至今。其间虽经邪见之徒屡次残伐，但随伐随生，繁茂如初。玄奘法师从此向东北行五百多里，至士罗伐西底国今沙赫特。这是世尊住息最久、说法最多的地方。国境周围有六千多里，寺院数百所，僧徒数千人，并学正量部。在世尊住世时代，由波斯匿王统治，国势强大，王城内有王宫殿遗址，不远处有王为世尊建立的大讲堂，旁边有一座小塔，是佛陀姨母 波舍波提比丘尼的精舍。东边是苏达多的故宅，宅边有一座塔，是央居摩罗弃邪归正的地方。城南五六里处有士多林，是闻名于世的几孤独园，系为寺院，世尊说法的地方。玄奘法师去时已经颓废。东门左右各立石柱一根，高70余尺，为无忧王所建立。园中所有房屋止于故基，唯独有一砖室尚存，中有一尊金像，也是因为世尊升天为母亲说法，波斯匿王久别佛陀非常想念。他听说乌陀延那王曾请巧匠刻紫檀佛像，故意造此金像供奉，至今尚存。寺院后不远处是外道梵志沙富谤佛的地方。外道梵志沙富谤佛：如来实力无畏，一切种智人天宗养，圣贤尊奉。十诸外道共相议曰：一行诡诈，众中毁谤。乃又故淫女诈为听法，众所知矣，密而杀之，埋尸数册，告愿王。王命求访，与士多园得其师也。是时外道高声唱言：乔达摩大沙门常称戒人，今思此女灭杀而灭口，即淫即杀，何戒何人？主天空中随声唱道：外道凶人，为此谤耳。寺院东百余步有大深坑，是提婆达多以毒药害佛而生身入地狱的地方。提婆达多乃胡梵王之子，阿难尊者之兄，佛陀之堂兄弟也。他曾修行12年，诵8万法得5神通，在阿舍世王的支持下大张其教传，以毒药涂至手指中，欲在作礼时以伤害佛陀。提婆达多害佛之心由来已久，基于此因地遂开裂，使其生陷地狱。其南又有大坑，是齐迦里比丘谤佛生身入地狱的地方。齐迦里比丘谤佛：齐迦里比丘为提婆达多之弟子，常妨碍佛陀之化道，并毁谤佛、舍利佛、目犍连、梵天等。佛陀虽屡说偈呵斥之，有止谤之不止。后身体生恶疮，命中后堕八寒地狱。坑南800余步是战遮婆罗门女谤佛生身入地狱的地方。战遮婆罗门女谤佛：佛为人天说诸法要，人众恭敬，有外道弟子战遮女遥见世尊，便自念曰：要于今日汝乔达摩拜其善意，当令我师独善放生。乃怀祭沐浴，至己孤独园，于大众中扬声唱道：
此说法人与我私通，我腹中之子乃是种也。
邪见者莫不信然，真故者之为善谤，识天地事，欲除一故，化为白鼠，使断于迹，迹断之声，震动大众，凡诸见闻，增深喜悦。众中一人起持木鱼，视彼女曰：“
是汝儿耶？”
是时也，弟子开彻，全身堕陷，入无间地狱，居受其殃。这三处大坑都深不见底，寺院东七十余步有一高大精舍，中有佛像东面座，是释迦世尊昔日与外道议论的地方。东边有天祠，数量和精舍相等，任日光如何移转，天赐影始终不及精舍，而精舍影却长驴天赐。东三四里有一座宝塔，是舍利子与外道议论的地方。大城西北六十余里有故城，是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迦叶佛父亲之城。城南是佛成正觉已初见父亲的地方。城北有塔，塔中有迦叶佛的全身舍利，都是无忧王所见。从此东南行八百余里，即至世尊的故乡迦毗罗卫国。国境周围四千余里，都城十余里，悉皆颓废。宫城周围十余里，垒砖而成，极牢固，内有故基，是净饭王的正殿，现改建为精舍。其内共有净饭王像。北边的故基是摩耶夫人的寝殿，也建一座精舍，供奉了佛母像。其侧更有一精舍，是释迦菩萨降生母胎的地方，也造了一尊菩萨降生的像。